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有人说，这世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的心。因为人的眼睛若是直视太阳，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会造成极大的损伤。而人的心若是能够打开来给人看，其中的肮脏、污秽、恶毒、惨不忍睹，更会令人不敢正视。世上关于人心的形容词太多了，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好的意念，也会有坏的意念，有良善的时候，也会有丑恶的状态。但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善恶标准，常常觉得自己很善良，别人很恶毒，或者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对别人的要求很高。人的罪性让人习惯了看别人的问题，总想去改变别人，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也不愿改变自己。然而人一旦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就会被圣灵光照，真正发现自己的罪无不堪，也会发现人不可能改变别人，甚至也改变不了自己。只有赐人生命的神才能改变人。这个世界能够变好的唯一可能，就是唯有人人向善，但这却不大可能。透过麦基牧师的分享，愿我们都能听到主的呼唤：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研读跟分享了马太福音2:16-3:2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16-23讲述了博士们没有回来禀告希律，于是希律就大发雷霆，他决定杀掉伯利恒和附近的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你看这是多么残忍的手段呢，他宁可错杀无辜，也不愿意留下一个长大后成为统治隐患的男孩。但是让希律始料未及的就是，神保守耶稣，在希律下令大规模屠杀男孩之前，约瑟已经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到埃及，并在那里安顿下来了。好，那么大希律死之后呢，他的儿子亚基老就接任他做犹太王。亚基老他是一位残暴成性并且独断专行的君王，所以约瑟选择住到加利利境内。在马太福音2里边，我们看到4个先知的预言先后都应验了。先知们谈到基督降生的地方是伯利恒，耶稣要从埃及地被召出来，在拉玛有哀哭的声音， 还有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些事情都是以实实在在的形式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些事情在先知的预言里边十分奇特。如果我们把旧约和新约联系起来做完整的分析，那么就会发现新旧两约是遥相呼应的，所有事情都是顺理成章彼此关联的。马太福音3:1-2记载了施洗约翰，他作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在犹太的旷野来传讲悔罪的信息。犹太的旷野包括了死海西岸和约旦河下游的东西两岸。根据史料考证，这里是犹太教派中的艾瑟尼派的主要生活地区。艾瑟尼人谨守礼仪，按照道德和礼仪上的洁净律例来生活。当年为了要过圣洁生活而集体退隐到昆兰的旷野，在那里研读圣经。有学者认为，施洗约翰他所穿的是骆驼毛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因此呢，他是典型的艾瑟尼人。施洗约翰在年龄上呢，比主耶稣大了6个月左右，他和主耶稣之间是表兄弟的关系。神特意的拣选施洗约翰成为基督的先锋，所以他在母胎中的时候，神已经叫他成为拿西尔人。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中传讲神的道，内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所传的信息跟主耶稣最初传道时的内容是互相一致的。在四福音书中，只有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个词一共是用了33次，其他的福音书则用的是神的国。这可能跟写作对象是有关系的。马太福音的对象呢，主要是犹太信徒，所以马太就沿用了犹太人的词汇，比如天国、天上的父等等。犹太人用天这个字儿，而不用神这个字，表明他们因为敬畏神而不敢直呼神的名字。施洗约翰向犹太人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宣告就包含了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向世人警告，那将要来的审判者已经临近了。第二个重点是呼召，既然天国将要降临，人们必须悔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3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3:3-4经文记载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好，这节经文引用的旧约圣经是以赛亚书的40:3-4的经文。施洗约翰呢，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中所说的那一位，表明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施洗约翰他是基督的开路先锋，职分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官员会奉差遣在重要的人物面前清理道路，那么施洗约翰的工作呢，就是为主来预备道路。为基督进入人的灵魂预备道路，需要做很多的预备功夫，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有罪，而且相信靠着自己的行为是无法赎罪的。施洗约翰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么这就体现了约翰的穿着很简朴，没有像文士那样的身着长衣，也没有像官员朝臣那样的穿着柔软的衣服，而是穿着乡下农夫的衣服。他的食物呢也很简单，这并不是说他从来不吃蝗虫野蜜之外的东西，而是表达他经常吃蝗虫吃野蜜。根据利未记11:22的记载，蝗虫它是一种会飞行的昆虫，类似于蚂蚱，可以当作食物。律法认为呢，蝗虫是洁净的，可以吃的。约翰的衣服和食物就表明，一个追求过属灵圣洁生活且自觉靠主喜乐的人，漠视外在的喜乐和装饰，因为知道有更美好的事。 马太福音三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世袭约翰一出来传道呢，他就传讲悔改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时就吸引了许多的人跟随他，各地很多人都过来要听他讲道。犹太人所受到的教导就是称自己为义，但是约翰教导他们的是要控告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要依赖每年一次的赎罪日那天认罪，那只是为全体以色列人所做的空泛的认罪。每个人呢，都必须承认自己生命中具体的罪。正如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所记载的那样，人必须认罪才能够得到平安和赦罪。犹太人通常会为他们所接纳的归入他们信仰的人来施洗，但约翰的施洗是悔改和信心的洗礼。马太福音三章七到九节经文记载，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人中的两个宗派。法利赛人呢，注重遵守律法中的各种礼仪，注重古人的权柄跟传统，而撒都该人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否认灵或者是天使的存在，也否认复活。世袭约翰称这两种人为毒蛇的种类。那么实际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和二十三章的三十三节，耶稣也同样这样的来称呼他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是假冒伪善之人，是凶狠有毒的族类，他们对一切美善之事心怀憎恨和敌意，但却夸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约翰就宣告他们是毒蛇的后裔。悔改是一个生命真正的改变，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看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这种悔改有可能不是真的。所以约翰称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为毒蛇，因为他们是没有真诚的悔改的。犹太人相信审判会临到异教徒身上，但施洗约翰则清楚指出，审判同样会临到以色列不信神的人身上。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跟责罚。神他是一视同仁的，即使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比石头拥有更多的特权。时候到了，神的使者就会拿起斧头砍去不结果子的树。天国近了，审判的时间快到了，留给世人悔改的时间也不多了。施洗约翰在旷野中的呼喊声一直没有停过。那么今天，圣灵也同样在呼喊着你和我，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旷野的呼声，我听到了，你听到了吗？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三章第十节，施洗约翰他继续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审判就要到来了，罪人已经被标上了毁灭的记号，除非他立刻真诚地悔改归向主耶稣，因信称义，并靠主所赐的力量努力地远离罪恶， 追求过圣洁生活，否则他是无法逃避毁灭的。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是指不肯幡然悔悟，不愿结出悔改的果子的人的。他们不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好器皿，最终只能够自取灭亡。无论有多么高的恩赐和尊荣，无论外在的宣告和表现是多么的虔诚，倘若没有结出悔改的好果子，那么这棵树呢，就要被砍下来。这种不结果子的树，神不承认是自己葡萄园中的树，神将在震怒中把这样的树丢在火中。好，马太福音三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么这里施洗约翰他向世人所宣告的就是他跟弥赛亚的关系。路加福音三章十五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当时许多人已经开始误解施洗约翰呢就是弥赛亚，因此施洗约翰呢他有必要在此清楚地纠正人们心目中的误区。施洗约翰他并非弥赛亚，他只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目的是为弥赛亚的降临来预备道路。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但是那将要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你们施洗。好，这里提到要用火施洗的事，已经过了两千年了，我们生活在圣灵工作的恩典时代，耶稣基督用圣灵为人们施洗，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将要用火来施洗。火代表审判，这两种不同的施洗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好，有人或许会说了，我以为在五旬节的时候信徒就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和火的洗，因为有经文说到又有舌头如火显现出来降临在信徒的身上。其实呢，你应该再好好的去读一读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到三节的经文，经文是这样来说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么这里说到神迹出现的现象，不是大风，也不是火焰，出现的是什么呢？出现的是圣灵。当圣灵显现在人们的眼前时，人们觉察到的现象就是有些类似大风和火焰的状态。因此，当《使徒行传》中提到五旬节的时刻，并不是关于火的施洗。用火的施洗将会发生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现今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每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都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这表示基督徒被认定与基督的身体互相连接，因此呢，成为了基督肢体的一部分。这是神的话语，也是圣经中最伟大的真理之一。好，那么接下来呢，施洗约翰他继续的就提到有关于主耶稣再来的事。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记载，约翰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主再来呢，乃是要施行审判。真信徒是麦子，是神所悦纳的重要的、有用的、宝贵的器皿。假冒伪善的人是糠，是败子，在神眼中是轻如鸿毛，虚无缥缈，而且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随风飘散。那么现在麦子和败子混在一块儿，将来有一天谷场将会被扬尽，麦子和败子将会分开，幕后审判的日子将会是扬谷的日子，分辨麦子和败子的时刻，那时圣徒和罪人将永远分开，天堂是仓库，耶稣基督很快将会把他所有的麦子收进仓里，地狱呢是不灭的火，将会把败子给烧尽，假冒为善之人和非信徒无疑要面对刑罚跟永恒的毁灭。 现在生死善恶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在世上无论处于怎么样的光景都不重要，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信仰却决定了我们将来在谷场上会有怎么样的命运。马太福音3:13-15经文记载，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好，根据路加福音3:23的记载，耶稣来到施洗约翰这里接受洗礼时，年纪大约是30岁，这也是耶稣开始传道的年纪。约翰认为自己应当接受基督的洗，希望基督用圣灵与火来给他施洗。虽然路加福音1:15记载说约翰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但约翰承认自己更加需要圣灵的洗礼。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认识到自己需要圣灵的洁净。约翰认为基督受他的洗是次序颠倒，是不适宜的，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根本不需要悔改。基督并没有否认约翰需要受他的洗，虽然耶稣是全然洁净的，但是耶稣现在却坚持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因为他要尽诸般的义。耶稣这样来做呢，是要表明他愿意遵守神一切公义的律例，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要证明神是公义的，并赞美神的智慧。约翰借着悔改的洗礼预备基督的道路，神的公义和智慧呢就在此显明了。好，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呢？这个问题可能有许多的答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已经在经文中写明了。耶稣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完全认同自己作为赎罪祭的身份。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53:12，他预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位君王是这样的来看待自己的，受洗是主耶稣认同他的身份，他是一个要担当罪人一切过犯的人。主耶稣接受洗礼的原因跟我们要接受洗礼的理由是不同的。主耶稣接受洗礼的原因不适合用于我们的身上。基督他是圣洁的，他是不需要悔改的，然而你我都需要悔改。主耶稣是圣洁的，温和的，他是没有玷污的羔羊，他是与我们罪人有分别的。主耶稣接受洗礼，那是因为他要表明自己有完全的人性。主耶稣要接受洗礼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用水施洗是象征死亡，从水里出来预表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受洗预表他的死和复活。马太福音20所记载的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为他的两个儿子要求，将来在主耶稣的国度里呢，他们要坐在主耶稣的左右两边。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看，主耶稣受洗是代表他将要为我们而死的。好，主耶稣受洗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已经有了祭司先知的职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就是证明他有这个祭司的使命。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个行动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哥林多后书5:21，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承担了罪，但是在他里头是无罪的。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他并没有犯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你我能够得救，那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借着接受洗礼而使自己与我们成为同等的人。彼得前书3:21，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得救呢？ 就是借着信靠主耶稣。要得到神的救恩，就必须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基督里面呢？就是借着接受圣灵的洗。借着洗礼，我们得以表明自己是属基督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37，他这样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借着圣灵认定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受洗也是为了见证这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呢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些人以为，信基督教只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参加基督教的洗礼等仪式，就能得救，获得永生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认罪还要悔改，悔改就是生命的改变。如果上帝给了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却只认罪不悔改，将来会怎样呢？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版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探讨。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将分享马太福音3:16至4:11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